点哦，叫胼胝啊。叫胼胝啊，那叫胼手胝足啊。啊，这个很糟糕，中文都快没有了哈。啊，就是手脚长茧啊，就是大家很辛苦的工作。哦，我们要唱一首歌来开始，让外面的人可以进来哈。恋我玉京，这个是那个谁，尼托森弟兄是华人教会当中影响华人教会很大的一个弟兄哈，他写的诗歌，用他的时代当时的文学背景来表达的哈，恋我玉京。然后我会挑这首歌，是因为那个三重剥夺的那个，来，我们一起来唱，来。你若不呀感染挣扎，他就不能成勇。你若不投葡萄若渣，他就不能变成酒。你大成高，他就不留芬芳。祝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因你所收取的东西要顾我天旋，画出你的音乐，是我要是音乐甘甜，却由你爱来苦恋，是我当我倒下的时才能是爱的心。我怕任何损失，若你让我来相信，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因你所收取的东西。感觉受降低，祝你能否找你结了没有顾忌去心，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求你欢喜。 这首歌是弥陀僧弟兄写的，啊，他的信仰经历蛮多哈、哦。如果你们有啊、有兴趣，可以去看他的传记。他是华人的传道人，算是本土的传道人。他的信仰受到欧洲的这个弟兄会影响，所以他们的教会没有牧师，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侍奉的人。啊，今天台湾算是很大一个教会，召会是由他开始的。当然现在的教会跟他的时代有一点不同了，不过这个历史渊源是这样子来的。弥陀僧弟兄对欧美的神学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是华人教会的华人神学可以对世界的神学有贡献。那他的一生留下很多故事，讲一个，他家是做药厂，做油啊，湖州，在湖州经营药厂，是蛮有钱的。然后奉献，奉献以后，因为他们教会没有牧师，所以所有出来服侍的弟兄姊妹就等于是把他的工作摆下来，然后就服侍。那他们没有牧师，就没有待遇，就没有薪水，他们叫做凭信心，知道吗？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谁是把工作摆下来为了要服侍大家，他们礼拜天有感动的人就会包一包钱，就说这个是我要啊贡献给谁，帮他生活，因为他为了我们把工作摆下来，他们是靠这样子。那召会神祝福他，教会变多的时候，传道人就很多。可是传道人有大牌的，有小牌的，知道吗？如果礼拜天在讲台上站台可以讲到的，那么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比较深刻，想到要奉献写他的名字的机会就会提高。那种刚刚神学院刚毕业，刚刚到教会实习的那种，是没有什么人看到，那种生活就最辛苦。我知道的是，他就用他自己的药厂每个月的盈余支持了50个传道人。对，他是传道人，他接受大家的奉献，可是他自己家里是有钱啊，他就每个礼拜写50包那个，他就要注意看那些小传道人，就是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奉献给他，他们就很辛苦了，他是这样子做。还有他传道，当时候在中国哦，那是我们现在差不多100年前吧，相当封闭，要传基督教要面临很多的迫害。他怎么样经历那些迫害？怎么留下他的信仰的这些宝贵的脚踪哦？那听他的歌，唱他的歌，如果再了解一点他的自己的背景，我想那个感动会不一样。他愿意摆上，愿意摆上哦。他对耶稣的认识到一个程度，他觉得值得为这个摆上哈、哦。那我们大家在信仰上面有到这样的程度吗？哦，好，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讲义。我们讲到三阶段的婚礼，或是剥夺，或是创伤哈、哦，就是离开乡亲、离开姻亲、离开血亲，这是一个过程。我讲义写说洋葱式的剥夺，你看过洋葱吗？剥一层皮，下面还有一层皮，再剥一层皮，下面还有，再剥一层皮，就是剥到最里面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去面对上帝跟你的关系。那这个亚伯拉罕其实也是经过漫长的一段过程。我们看第11章31节，创世纪第11章31节， 在第十页，他拉就是亚伯兰的爸爸哦。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因为哈兰已经死在乌尔了哈。那还有他的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哥哥也一起出来哈。那除了加勒底的乌尔，这是第一次离开故乡哈，这是第一次要往迦南地去，所以很清楚的，那个时候就要往迦南地去。可是他拉就走一半，他走到哈兰，哈兰还不是迦南地，是两河流域的上游，他就停在那边。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这个叫做什么？功亏一篑哈，就是你是有搬家，可是你有离开故乡，可是你没有到迦南地。上帝说你要到迦南地去，所以就住在那边。那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所以他拉没有成功了。他拉就是到一半就停在那边了。然后他拉死掉以后呢，第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这是上帝对亚伯兰，圣经有记载第一次讲话。那其实根据使徒行传呢，在乌尔的时候，上帝就跟他讲话了哈。不过在这创世纪没有写，就是了。好，第四节，亚伯兰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那这是第二次的离开所谓本乡本地了哈，就是家乡，他的第二故乡就是哈兰。上帝跟他说还要再离开，他就离开。好，第五节，亚伯兰跟他的妻子撒来、侄儿罗德，还有他们在哈兰所积蓄，他到一个地方就赚一些钱哈，他在哈兰的积蓄一些财物，然后就什么走到迦南地。那这一次是到迦南地，可是迦南地很大，他也不晓得是在哪里，所以他在那边搬来搬去，在示剑的地方、在伯特的地方、在南地的地方，到处在找到底是在什么地方。那么好，到了示剑，就是迦南地的第一站，那里有一棵树，这古代有一棵大树很有名，都用那个树叫那个地方的名字，叫摩利橡树。那么人家已经住在那边了啦。那在那里，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这是第二次耶和华向他说话，已经搬到迦南了。第一次我讲过，在十二章第一节那里，在哈兰上帝跟他说，他就搬家。到了迦南地，上帝又跟他说，我要把这地，那么就是这地哦，哈，就是那里哦，赐给你的后裔。可是记得，在那个时候亚伯兰没有儿子，没有儿子，所以上帝是讲一个将来的事情。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边筑了一座坛，然后看看那里已经有人住了。他筑了坛以后，他要搬家。第八节，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是他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是在两个地方中间的地方哦，在那个地方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第二座坛，在迦南地的第二座坛，是在伯特利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他又觉得那个地方不是，又继续的搬到南地，南地就是西伯伦比较南边的地方。好，第十节开始就是那个饥荒的故事，还有到埃及去骗人家的故事。十三章，我们今天开始看十三章，现在回来了呢。可是因为上帝祝福他们太多东西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在一起了，因为吵架。第七节，当时迦南人跟比利洗人住在那里，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莫玩鸡，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也不要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那这是亚伯兰的原则，就是和为贵，什么事情都好处理，就是不要吵架。这是亚伯兰的最高，就是不要吵架，他不喜欢吵架，就是大家。所以这个有时候会祸兮你，以后你会发现他用尽办法不要争吵，就是不计代价，就是不要争吵。他什么代价都肯付，就是不要吵架就好。这是亚伯兰的原则，他的人生哲理啦哈。他说不要吵，然后呢，他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向右，你向右我向左，这是很难得的。这是一个领导者把决定权给被领导者。我知道哪一家公司敢跟他的下面的员工这样讲，说我们公司真的有问题，好，请你们讲，如果你要加薪，那我就减薪哦；如果你减薪，我就加薪。现在公司有困难，好，请员工投票。你看那个老板一定完蛋，对不对？加薪，他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有问题了，对不对？公司营运出了状况，要解决问题啊。 老板都马西公，我不动，你们减薪，对不对？啊，不然就要裁员，你们可以选择裁员或是减薪，可是老板绝对不动，老板的收益是保持不动，这是不是？他说你向左，我向右，你向右，我向左，你不觉得亚伯兰很 nice 吗？如果你是罗德，你会觉得怎么样？好，这是你讲的，罗德就是这样，这是你讲的，我就照你的话，他就开始挑了，你看哦。罗德呢？第十节，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就做决定了，因为亚伯兰跟他说：“你决定嘛。”罗德说 ：“OK。”他就决定了，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那么就把那个山丘地就留给客家人了，知道吗？那胡老人就决定我们选择平原，那些丘陵地那些种也不好种的，只能种茶、唱茶歌的，就留给你了。所以亚伯兰就他已经讲话讲出去了，他罗德一看，那边比较棒，我要那一块。亚伯兰就 OK， 好了，他们就分开了哦。亚伯兰就住在迦南地。罗德就住到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十四节是耶和华第三次向亚伯兰说话，这次的说话是他的这个叫什么？本地本族，那个本族已经分开了。最后一个本族就是罗德，分开的方法是很可怜，就是因为吵架，然后亚伯兰慷慨。跟这个侄子说，好吧，我们既然在一起都会吵架，不如我们就分，好，分开，反正土地很大，我们不一定要挤在一起吧。他们就分了，分了以后，耶和华就跟亚伯兰说，对，我就是要你慢慢的要剥夺，让你跟我可以建立真正的关系。所以第十四节，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这句话你们可以做个注记，这个就是本族的离开的完成。在十二章第一节，上帝跟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地的离开两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爸爸搬家，从乌尔搬到哈兰，这是第一次离开本地。可是他就把哈兰当作第二次的家乡，对不对？他就住在那边，到他爸爸死了，上帝跟他说不是这里，是迦南地。所以他亚伯兰经过两阶段的离开本地，一个是乌尔，一个是哈兰。然后他在离开哈兰的时候，第一次离开他的家族，对不对？他的其他的兄弟姐妹就留在哈兰，可是呢，有一个还跟着，就是这个罗德。这个本族还跟着他，现在下了埃及回来出现问题了，这个本族有问题了。亚伯兰说，那我们还是分开好了。这个分开就把本族，这是第二阶段的剥夺就完成了。你知道第三阶段户家的剥夺到那什么时候才完成吗？这个以后才完，就是到二十二章他要献以撒的时候，我说这个血亲啊，他都没有儿子，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上帝就跟他说把那个儿子还我。哇，这个很痛啊，我觉得离开本地就是本地嘛，哈，离开家族还有一点难过，可是要跟自己的血亲要割舍，我想那个很难。亚伯兰也通过了，所以我想这个三层剥夺最难是最后一层啊，在二十章，在那个耶和华就跟亚伯兰说：“那我知道，真的是把我当成至宝。记得我早上开始讲那个圣经吗？你把我当成没有任何我给你的东西可以成为我跟你之间的拦阻。”我知道，其实我并不要你的儿子，我只要知道你跟我的关系好到那个程度吗？你说我信上帝，现在你知道这个信的意义了哈？这个信就是把上帝当成至宝，在你的价值体系做最高的价值，他才够上。不然那个你说我信上，那个是二弟还是三弟，这样懂吗？因为他在你的地位里面不够高，那个关系不够亲密。那这个要有一个剥夺的过程，亚伯兰经历这个过程，所以他被称作信心之父，是有这样的道理的哈。所以十四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那我就不知道亚伯兰有没有看到约旦河平原。如果有的话，那么罗德就等于没有拿到了哈。罗德不是挑了约旦河平原吗？那他走了。然后上帝跟亚伯兰说：“好，现在我告诉你，你看，只要你看得到的地方。”因为亚伯兰在山上嘛，居高临下， 罗德是挑平原嘛，所以亚伯兰一定可以看到平原，这样讲对吗？对不对？你在制高点啊，你看到了啊，上帝说我全部给你，这很奇怪哈、哦、上帝答应他说我全部给你，我都是给你哈、哦、好，还有呢，你的后裔会很多哦，多到像地上的沙那么多，算不完的。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他还要他走呢，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哎，你觉得举目观看比较容易，还是走遍这地比较容易？当然举目观看比较容易嘛，就眼睛、就看完了嘛，对不对？可是要走呢，哇，就要一点力量哦。所以说 vision 哈、哦、，vision must turn into action， 好、哦，那个意向愿景必须要化为行动，你的脚要愿意去踏。所以上帝这里其实给亚伯兰一个挑战了、哦、如果说啊，你眼睛看一看都给你，那就好嘛，我就看一看就拿到，很容易嘛。可是后面说你起来纵横走遍，那个就有 challenge， 就是你要去走啊，你踩到的地方，我想那就不是那么大的，对不对？他要把看到的都踩进来，我那要跑很久。这个就有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从神领受的恩典，我们必须要到一个程度，你愿意去脚踏实地。我刚才讲说，神说很简单嘛，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你们就得救了。可是你怎么把这个做出来？所以我说要有小组，一定要有小组，否则的话不可能嘛，你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你怎么爱他嘛？这是开玩笑嘛，对不对？要有一小群人，你们大家常常在一起，才有可能把这个彼此相爱做出来。这个就是纵横走遍，而不是只有眼睛看一看哈、哦。好，讲完以后，亚伯兰又搬家了，他就离开伯特利的地方，他又回到希伯伦，就是南地。那你又一棵树叫曼利橡树哈，所以我们现在有两棵树，两棵大树，在世剑叫摩利橡树，在希伯伦那里叫曼利橡树。他在那边又筑了一座坛，所以这里筑了三座坛。耶和华向亚伯兰讲了三次话，讲了三次话，一次比一次讲得更清楚。那个应许，第一次讲的时候是不太清楚，第十二章第一节，他那里讲到的是你要怎么样。大国、大名，还有大福，对不对？就是一个我们叫 nebulous， 一个模糊的一个祝福。你有大国，大国是什么？就是影响力很大，哦，人家很尊重你，你大名，你得到很多福气。那个是什么？没有明讲，就是这样子。还有呢，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这是第一次上帝这样讲。第二次跟他讲的时候就更 specific， 因为第二次的时候，亚伯兰已经离开故乡，已经到了迦南地，这个离开本地这个完成了，所以上帝就跟他说，就是这里哈，这是第十二章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这一次不止出声音哦，还有现人形哈，显现说我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这个大国、大名、大福呢，包括两个元素，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后裔，这两个元素就 spell out， 就讲清楚了。然后这个地是多大，到哪里为止？到第三次讲的时候，就说你眼睛看得到的，还有你脚能够踏遍的，这个地就给你。还有你的后裔的数目很多，算不清楚，好像尘沙那么多。所以看起来神对亚伯兰的启示呢，我们叫做渐进式的启示哈 ，progressive revelation。叫渐进式的启示，一般来讲，大部分的老师在教学生用的也是这个方法。一个学问有它的层次，我们不会一开始就把最难的跟你的学生讲，他听不懂，也没有办法领受。你一定从最简单的、最不清楚的跟他讲，然后慢慢慢慢就带领他哈。那我们说，整本圣经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渐进式启示，整本圣经讲的就是一个，就是救恩哈。这个救恩一直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成了，那个地方是讲的最清楚，就是他为了全世界的罪背负那个罪上十字架，这个是最后的启示。可在这个之前呢，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就开始讲，可是就用图画、用比喻哈、用象征。 那个象征就是一只羊的皮，羊皮哈，或是动物的皮哈。亚当跟夏娃拿树叶遮身体，上帝就用动物的皮给他穿。那这是第一个福音的象征。这个地方跟牺牲有什么？因为一个动物要皮给你穿，它必须要死掉，对不对？它要被剥皮啊，不然你怎么有皮呢？那树叶你就摘一片树叶就好了，那个树还好嘛哦。可是要把动物的皮剥下来给你穿，那因为人是犯罪以后有羞耻感，他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他用树叶想要遮他认为不好看的地方。上帝说那个树叶不行，必须要有动物的皮才能够真的遮掉你身体的羞辱。所以在那里就提到，罪是需要流血的代价，是需要生命的代价才能够被遮盖。那个是福音的一开始。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其实很早创世，不是到后来上帝才想到，一开始上帝就计划好。可是像人类启示的时候，是先用那个动物的皮这样象征，还有用那个会幕十诫那个献祭，用很多复杂的献祭，就是那个牺牲者必须要经过很多仪式才能够达到讨神喜悦，才能够得圣洁。那这个我在讲到的时候讲过，那个会幕那些东西就在讲，那是象征，越讲越多，一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这个最后的功课才讲清楚。那我们说上帝跟亚伯兰的带领也是一样，就是这样渐进的启示哦。好，大家再回来看我们的讲义，13章第6节。我想我把三阶段婚礼再讲到这里就好哈，大概是这样的意思。13章第6节，财富的副作用，这里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想财富的问题哈。我挑了三个字叫容不下哈，容不下。我们看一下一些参考的经文，箴言15章17节好吗？箴言15章17节，翻到了吗？新标点和合本692页，如果你是别的版本，想你翻得到哈。箴言15章17节，他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那这里提到一个我刚才讲到有一点遗憾的事情，就是说家里经济很好，照理讲应该是很和乐，可是产生是相反哈，就是很苦的时候，大家比较会胼手知足哈，大家比较会，大家辛苦嘛，大家哈在一起，可是，一旦上帝祝福了以后呢，奇怪，那个关系就变化哈。我们再看17章，再往后面翻一下，17章第1节，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饼干，大家相安。类似哈，这是箴言，他讲到说，其实家里大家和睦是比很有钱吵来吵去还好了哈，还好。那同患难却不能共安乐，你记得那个是谁讲的吗？狡兔死，走狗烹啊，刘邦的故事不是吗？是萧何还是韩信啊？就是说大家在打天下的时候大家都很可是但打到天下以后，哇，这一下就开始吵了哈。现在你看到民进党不会吵，国民党在吵哈。那不是说哪一党比较差啦，就是这样啦，因为你拿到 power 嘛，你拿到大家要分嘛，分这个大饼啊，怎么分啊，就摆不平啊，很明白就是这样。那这是很辛苦哦，当光开公司也是一样的，不赚钱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啊，开始赚钱的时候到底水分多少啊，开始如果没有讲清楚的时候就我的功劳比较大或是怎么样哈。好，那我常常会鼓励这个我们开公司的弟兄，就是说你一定要考虑要分给员工了哈，不要全部都是你赚，员工只拿薪水哈，这个不是很好的经营方法哈。让员工成为股东啊，就是想办法让他们大家有赚，大家有分嘛哈，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就比较不会在那边计较说哦，那这个微信哈，我们做的要死啊，赚的钱都是老板的，那我们还是拿一样多的钱，那我为什么要拼命弄呢哈？这种就是说大家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这个观念哈，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哈。 好，保罗学到一个不容易的功课哈。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在新约好吗？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二节219页，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我从11节来念。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12节我们一起来念。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主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顺境或逆境哈，就是饱足或饥饿下面的一个功课哈，就是人怎么样处卑贱，怎么样处丰富。有的人没有办法处卑贱，有的人没有办法处丰富。学会卑贱还可以坦然哈，丰富不会骄傲，不会利用这个就欺负别人，那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保罗学会，他说我已经学会，我不知道你学会了没有。如果还学不会的人哈，可以跟我做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在箴言吧，我们看一下箴言30章。箴言30章，新标点和合本是旧约712页，30章第8节，711页哈，30章第8节第9节，这是一个祷告，就是还学不会的时候，就跟上帝说，不要让我太穷。也不要让我太有钱，这样还差不多哈，这样我过得还可以。如果太穷我会乱，太有钱我会出问题，也出纰漏哈。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第8节哈，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上帝的名。很有意思哈，就是富翁比较容易跟上帝的关系会降低，同意吗？他提到说恐怕我保住，我就说因为我在哪里，因为我自己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困难对不对，我老子有的是钱啊，有问题我都会处理啊，所以就跟神的关系就会掉下来。你看到耶稣出来要传福音的时候，最难跟耶稣的是富翁嘛？哦，因为他太多了吧？因为要跟耶稣，耶稣就是常常就跑来跑去，也不先打电话通知，所以那个财产太多的，就是只要搬那些东西就很累啊，对不对？就搬不动啊，就没有办法。所以耶稣的学生说：“哎呀，这样有钱的人要跟你很难啊，好像骆驼要穿过箴言那样难啊。”这是有钱的啊，没有钱的难道就很好吗？也不是啊。饿到一个程度就偷鸡摸鱼啊，为了要活下去嘛，哦，这是最基本的，我要活下去啊，那就开始不顾伦理道德，偷啊、抢啊、骗啊，大部分都是这样，就是他穷嘛，没办法，他就开始铤而走险。刚才提到说，上帝啊，可以的话，让我也不要穷到那么可怜，也不要有钱到就骄傲哈，那这是一个祷告，一个祷告，最好是祷告说神啊，让我穷也不会胡搞乱搞。让我有钱也不会骄傲，哦，就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我想这个叫做保罗，他说他已经学会一个功课。那我想亚伯拉罕在这边跟罗德也在学这个功课吧。那这是上帝祝福他，结果成为他们的问题。哦，这个在什么呢？我讲过很多遍，在很有钱的人没有遗嘱写好就死掉的时候，你就看出来这些钱成为他们遗嘱的最大的困难。如果他聪明一点，设的基金啊，或是 trust 叫什么信托，或是什么，这个还好，大家就是 就是这样，遗嘱都需要。有的人就是突然中风，就是来不及处理，然后就走了。那其实他的孩子可以分很多钱，因为他很有钱。可是现在问题是怎么分呢？问题就来了。我不要讲人哦，我认识一个亲戚，就是一样土地啊，土地很简单嘛，就是五个孩子就分五块啊。可是问题是水是哪一块啊？是大马路那一边，那个路边那一块是水拿到的、啊、问题在这边啊。啊，如果你不是这样分的话，如果从路边分的话，水拿到最里面那一块，那就可怜啊，他卖不出去啊，因为没有路啊，对不对？啊，如果靠着路这样画的话，也有那个比较靠四面的，还有如果是田地的话，也有那种水比较好的，还有那个水跑不到的地方的，都有这样的。所以不是说土地大家分一样多就没问题的，不是呢，背后有好多这样的。啊，比如说也有股票啊，也有什么房地产啊，也有什么怎么分呢？所以我是觉得最聪明的是 Bill Gates 的哈，他开始很有钱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钱怎么处理的早就都弄好了。我想他的孩子将来就不会为这个吵架，这都是我的一些感触。有时候我常常想到就会提，就是说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如果说上帝给你祝福，你可以留一些给孩子，不是不能留给孩子，可是你就不要让他成为你的孩子为了这个伤感情，我是觉得划不来，对不对？大家同一家人嘛，那个亚伯兰讲的，我们是骨肉嘛，为了父亲留下来，也不是你赚，也不是我赚，反正是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何苦吵成这样子？可是那种智慧很少人有，大概贪来的，就是想要趁这个机会多捞一点，就是这样子嘛。那学会这样子，不会计较，那就可以好好，大家可以分吗？哦，我们家是很少啦，我，哦，可是还是有啊，还是有一栋房子啊。我最近我回。跟我孩子回来，我们带他们到彰化的坟墓去看我爸爸的墓地，那也就带他们去看我们的老家，当然都是别人的啦。那也是问题啊，是很少很穷，可是还是有一块就是祖产嘛，有一块地啊。那问题就来了，爸爸走了，那个很少的还是要分啊，怎么分啊？我哥哥就我在当兵嘛，就拿了一个那个放弃继承同意书，就拿到服役的地方说，请你盖章签名。那这是我的经历啊，我可以说不行啊，妈妈还在啊，什么至少妈妈分一份嘛，对不对？就是留下来的活的人，这虽然很小块，大家分一点啊，这是公平的嘛。我就记得，我爸爸还没有死以前，他说有什么聪明我不知道，他后是想到自己快死了，他是中风也是突然就这样来不及交代的，但是跟他讲说，啊。我这些孩子就是你有念书，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念高中以上，其他都是念到国小。讲你第一个有读书，虽然我念书的钱不是我爸爸给我，穷的根本没有办法让我是自己赚的。可是我爸爸是基督徒嘛，他就说：“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让你有这个头脑，而且有意愿，愿意念书，而且有机会念书。那将来你就不要跟哥哥计较。”就这么一句话，他也没有讲什么，他是说。将来的莫跟您哥哥计较，那我就听了，然后突然爸爸就中风就不省人事走了。我大学毕业在当兵，哥哥就拿那个放弃继承同意书，这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要我签名盖章。我就记得爸爸这句话，我就盖那个章。那个盖不是我放弃，是我们这边，你知道我们是两个妈妈，我妈妈骂我骂的，说。你可以说我们分少一点或是怎么样，你现在还在弟弟还在妹妹都还在读书都需要钱，那这是唯一一点点的，为什么你就这样盖下去，你都没有问我的意见或怎么样，我挨骂。是我跟哥哥之间就不会为了这个再有什么争执。现在到今天回过去看是有点有点伤感，就是本来我们祖宗的，现在是别人的。我哥哥马上就把它卖掉了，因为他们要的是钱啊。那一块房地产有什么用，对不对？一小块啊，在庙的旁边，就把它卖掉了。现在回去想，我还是觉得感谢上帝，没有因为这一点点的东西，成为我跟哥哥之间的一直过不去的。哦，这个有时候我们要摆得下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啊，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点的经验和分享。就是说，当上帝有给你一些恩典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你要的是绝对的公平，还是你愿意就是让一点没有关系？ 在家族当中，如果有人愿意让一点，很多争执其实可以过去，也不一定每一个家族像我们这样，就是一个全部要对方全部忘记，不一定，有时候只是那个落差，知道吗？就是大家分的怎么样才公平问题哈、哦。这是关于这个亚伯兰跟罗德哈、哦，在那边财务很多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亚伯兰的原则是说不要吵架，为了这个来争吵不值得。好，13章第7节，迦南人呢？第七节是这样子哈，我们看一下圣经哦，我会比较细的啊分析啦哈，每一句话可以的话我都会解释一下。那这里提到13章第7节哈，说迦南人跟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那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呢？因为迦南人是住在平地的城市，比利洗人呢是住在高地的村庄，换句话讲就是城市也有人住，山地也有人住，所以他们就在人家已经住的东中间要挤两个家族的就有困难了，就是已经有人住在那边，有一个叫比利洗人住在山地，有一个迦南人呢是住在平地。我们看一下创世纪34章30节，雅各的时候同样那个时候还是用这两族呢来代表住在平地跟山地的两族哈。创世纪34章30节，那这个是一个悲哀的故事，就是叫做什么？叫做 date rape 哈，约会强暴哈，就是年轻人嘛，很喜欢嘛，约会啊，然后就都没聊就强暴了，然后就要来求亲嘛，就说啊，反正年轻人已经这样了，那他的哥哥就不高兴。怎么可以？我的妹妹怎么可以这样子就被欺负？然后就骗人家，说我们家里都是割包皮的，没有割包皮的，我们绝对不结婚。他说好啊，割就割，放什么一小块皮有什么关系？他说不是，全城的人都要割包皮，不是只有那个新郎要割包皮。那个是领袖嘛？他说好啊，为了我这个什么王子要结婚嘛，全城的男孩子都陪他割包皮，那割完就几天痛。他们兄弟两个拿着刀，就人家来不及还痛的时候，全部把人家杀掉。这是事件发生的一个事件，是亚伯兰的第一个城，记得吗？在那边，所以雅各一听到，他吓坏了，糟糕，这个一定会引起众愤嘛，对不对？你用这种这么给头的方法把人家报复，人家只是产生一个年轻人嘛，动没掉，这个事情就好好处理就好了，人家也愿意赔罪，也愿意娶你当老婆，那你为什么要那么厉害呢？所以雅各就害怕。30节，雅各对西面跟利位，这个是老二跟老三、他们12个儿子，老二老三，这两个很凶哦，刀拿起来就不怕人家死了，就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地的居民中，迦南人跟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我的全家都必灭绝。结果他们这两个兄弟还是很凶呢，他岂可以带我们的妹子好像妓女吗、就是那个事件他们还是气不过。那这个雅各也是认为当地人有两种人，一种叫比利洗人，一种叫迦南人，好吗？我们再看两个地方就更清楚哈、我们看创世纪12章第6节，创世纪12章第6节，这里提到迦南人哈、就是示剑摩利橡树那里，迦南人住在那里，这是平地哈。我们看山地，约书亚记17章15节，约书亚记在生命记的后面，约书亚记17章15节，228页，这只是一些圣经背景，让你们知道说为什么要用迦南人跟比利洗人，因为比利洗人是住山地，迦南人是住平地哈。那17章15节，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华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花树木。所以他们是住在山上，有很多树木哈，这是比利洗人住的地方。换句话讲，就是亚伯兰跟罗德的问题是，他们到一个地方，平地也有人住，山地也有人住，所以他们两个就找不到地方可以容纳他们那么多的这个牲畜，所以就吵架，这个是那个背景哈、 剩下五分钟，十一点，让大家休息一下，起来走一走，吃点东西，喝喝水。我们五分钟以后再回来。